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子玲。
有点小激动啊，下周咱们就要出发去阿尔山了。
哇，真的好激动啊，马上就要看到旭东跳舞啦。
你还记得这个啊？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说不定我们是真的有可能看得到极光的。
别得意的太早，我就看你到时候怎么办啊。
不过说起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真的和极光呢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关系的。
啊，我看题目不是准备聊丹尼索瓦人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9年的《人类起源》那个系列里面短暂登场过。
对，
这应该是一个关于古人类的话题呀，怎么就和极光扯上关系了呢？
你别说，还真的有关系啊！大家可能还记得5月份的时候，我和水兄其实是聊过如何追极光的话题。当时呢，水兄为了追极光，其实去了一个同样是阿开头的地方，和我们要去的阿尔山啊，有点缘分的啊。
阿勒泰嘛，这个地方今年太火了。
听说阿勒泰好像已经成为了如今所谓的去斑味儿的一个圣地了啊！朋友圈里我也看到有好几波的人是在暑假的时候已经去打卡过了。
哎，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我们带跑偏了啊？阿勒泰又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好啊，第一层关系是水兄为了追极光去了阿勒泰，对吧？
对。
而阿勒泰它的名字呢是源于阿尔泰山脉。在地理上呢，阿尔泰山脉它是呈西北到东南这样的一个走向，它斜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和蒙古国，绵延2000多公里，是一个很大的山脉。而今天的主角丹尼索瓦人，他的遗骸的最早发现地丹尼索瓦洞穴，其实呢恰恰就位于阿尔泰山脉当中，它是属于如今俄罗斯的阿尔泰边疆区。其实这个发现地点直线距离到我国的边境还不到320公里。
哦，怪不得你前面说是有一丝丝的关系，属于是非常生动的展示了牵强到底是什么意思。
之所以要进行这样一种强行的联系，其实呢，我是想和大家共情这样一个知识点啊，就是对于丹尼索瓦人，当时我写那期文案的时候，其实我的认知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无非就是发现于西伯利亚的一个洞穴里，遗骸非常的有限，然后呢，我们利用了一些分子人类学的方法，了解到这是一个不同于智人和泥人的我们人类的神秘近亲，而且我们的基因当中可能还残存着一些来自于他们的遗存。
那所以你希望大家和你共情什么呢？
这样说吧，就是当时呢，我总觉得他们距离我们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地理空间上。但是呢，当我真的在地图上查找了这个洞穴的确切位置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其实是挺近的啊，毕竟才30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呢，前段时间再次登上《自然》杂志的对于我国甘肃省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中出土物的一个新发现，其实也再一次提醒了我，那就是丹尼索瓦人和我们的关系那真的是很近很近。这个近它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是时间甚至是血缘意义上的。
哦，所以这才是这期节目真正的由头，是吧？
没错，在当年《人类起源》这个系列更新后的这近5年的时间里，其实呢，我们对于丹尼索瓦人的认识是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完善。那么这期节目呢，大家也可以理解成是当年那个系列的一个番外篇，我们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聊一聊丹人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我们要从何时何地说起呢？
那我们还是先回到俄罗斯境内的丹尼索瓦洞穴。18世纪的时候呢，一位名叫丹尼斯的隐士在这个地方修行，这个洞穴呢其实也因此得名。那到了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一位古生物学家出于寻找犬科动物遗骸的目的，其实是对这个洞穴进行了初步发掘。这其实呢也让丹尼索瓦洞穴开始进入到古生物研究者的视野。不过呢，一直到2008年以前，其实科学家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什么太过于惊人的东西。
哦，所以在2008年找到了一个惊人的宝贝，是吗？
确切的来说呢，找到的是一块直径还不到1厘米，其实比黄豆可能还要小一些的骨头残骸。而根据它的形态，我们可以判断出这应该是来自于一个青少年时期的人类的小拇指骨头里的一小段。
哎，我还以为是发现了完整的人类骨架呢。再不济你说好歹也是块头盖骨吧，一段 小拇指骨头。
对
啊，至于这么兴奋吗？
的确，虽然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找到人类遗骸肯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其实以当时的古人类学界的视角来看，这么一小块的骨头残骸应该是掀不起什么惊涛骇浪的。不过呢，这块小骨头倒是引起了在德国的马普所里的一个研究团队的注意，因为当时呢，他们正在利用分子考古学的方法去研究尼安德特人，而丹尼索瓦洞穴的位置呢，恰好就处在泥人分布范围的最东端。
分子考古学，那可以理解为给这个骨头测了 DNA 吗？
哎，骨 DNA 的确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其实还有骨蛋白方法，这里我们先不展开。那比较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这是在西伯利亚，它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低温的环境当中，因此呢，这块推测是来自于5到7万年前的骨头碎片里竟然依然留有足够量的 DNA 可以供分析，而且萃取出来的 DNA 的质量甚至不亚于一块来自现代人的骨骼碎片。
哦，这下原本平平无奇的小碎片一下子就变成了分子考古学的优质样本了。
是的，那科学家呢，很快就从中复原出了相当完整的线粒体 DNA 序列。这里补充一下，如果对于线粒体 DNA 的知识大家可能感到有点陌生的话呢，可以回听215期线粒体夏娃。那按照原本的设想，这个序列呢，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尼安德特人，这毕竟是一个更加广为人所熟知的古人类物种。但是当科学家将这个序列进行比较之后，却发现这块骨头的主人他似乎不属于泥人，而且也不属于我们智人。那根据序列中的线索，这个未知的古人类物种在大约几十万年前其实就已经和智人以及泥人分家了。
哦，一个前所未知的新的古人类物种，而且起码在5到7万年前还生活在地球上。哇，这的确是一个比较炸裂的新闻了。
对，为女神的划重点能力点赞啊。那熟悉智人走出非洲这段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5到7万年这个时间节点，智人呢早已经走出了非洲，而且此时先智人一步在欧亚大陆安营扎寨的泥人也依然是十分活跃的。在这两股新旧势力之间，忽然是冒出了一个我们并未知晓的古人类群体，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好玩而且扑朔迷离了起来。
这属于是近10万年的人类奋斗史都有可能要被改写的水平了。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科学家们又将残骸内的细胞和 DNA 给整理了出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 DNA， 也得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首先呢，由于在这个其中完全没有找到外染色体的片段，可以推测这块骨头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因此呢也给她取了个 Woman X 的外号。
这个 X 女士啊，怎么有种超级英雄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其实把它翻译成 X 女孩会更加合适一些，因为根据骨头的这个形态其实可以做出一些判断的，她的年纪呢应该不是很大，大概是少女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段。而第二个结论其实更加的耐人寻味，那就是从亲缘关系上来看啊，比起我们智人，他呢其实和泥人会更加接近一些。也就是说，他和泥人的共同祖先是先和我们智人的祖先分家，然后他的祖先再和泥人分家。DNA 证据也进一步表明，他的的确确不是泥人。那科研团队就根据发现地，把他所代表的这个潜在的古人类物种称呼为丹尼索瓦人。
就凭借着一小块骨头残片就直接鉴定出一个全新的古人类物种，这不得不感慨科技的进步啊。
没错，这其实恰恰也是丹尼索瓦人的发现它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化石形态一直是鉴定古人类物种的关键证据，但丹尼索瓦人恰恰就是第一个在我们对他们的外形特征还完全没有概念的前提下，仅仅靠 DNA 证据就发现的新的古人类物种，这的确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所以呢，科学杂志也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评为了2012年度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
哦，那接下来的故事应该就是科学家对丹尼索瓦洞穴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挖掘，从而希望拼凑出更加完整的形象了吧？
嗯，你猜的没错。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他们还对之前发掘出来的大量的这种残片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梳理。哎，说不定这里面可能会漏掉一些宝贝啊。不过很可惜，两种方法 所进行的发掘，其实收获并不算很多。到目前为止，在丹尼索瓦洞穴其实一共也就找到了几颗牙齿以及另外些许的骨头残片，都很小。
哦，那靠这些线索复原丹尼索瓦人的样貌估计还是有困难的。
是的是的，当然我可能后面还会提到他们会有另外一种方法去试图复原他的样貌。那么后续的这些发掘呢，说起来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在这个洞穴当中，科学家们还找到了几件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并且根据目前的地层以及测年结果，丹尼索瓦人在这个洞穴里生活的时间可能是在距今28万年到5.5万年间，而尼安德特人则是在19万年到10万年间。
我没有听错吧？这两者是存在交集的。
对，可能有个10万年的时间，他们是共享或者说先后交替使用这个洞穴。
嗯，
而且不仅如此啊，根据2016年发表的一项发现，科学家们还在其中找到了一块据信是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第一代混血儿的骨骼残骸，而且根据推测，这应该是来自于一名已经13岁的女性。
哇，这么劲爆的吗？跨人种甚至是跨物种的结合，而且还长到接近成熟了。
是的，通常来说到这个年纪，在原始人的状态下是已经可以繁育下一代了，
对
吧？对。那么其实呢，还是通过分子学的方法啊，我们甚至可以知道他的父亲是一名丹尼索瓦人，而母亲则是一名尼安德特人。
嗯，希望他们曾经走过了幸福的一生啊。
其实大家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也不必太过震惊啊，我相信刀友们对于我们的人类祖先和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基因交流的往事应该不陌生，那想必对于丹人和尼人间的交流应该也见怪不怪了吧。
忽然有点无法直视交流这个词了啊。
其实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智人和丹人之间，包括开篇的时候我也说了，是也存在着这样的基因交流的，以至于包括子林你，包括我，我们的 DNA 当中也残存着些许这样交流的证据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差不多就在丹人被发现的同时，由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在那个时候也基本被复原了，人们呢其实就已经惊奇地发现，现代我们说南部非洲以外的人类族群几乎都一定程度地混到了一点尼人的血脉，只不过呢，欧洲人的比例会稍高那么一些。而随着单人基因组的定序成功，这套研究尼人和智人混血的方法其实就被立刻的应用到了单人和智人之间。
哦，果然科学家都是好奇宝宝。
是，结果呢自然是更加炸裂啊。
嗯，
要知道当时我们对于单人的了解才刚刚开始，一共就是这么一小块骨头，一点 DNA、嗯、对吧。而且呢，关于他们的所有发现其实还仅仅停留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小的洞穴当中，但是分子人类学的结果却显示，除了非洲和欧洲的族群，其他的人类族群的基因当中几乎都残留着单人的血脉。
哦，所以也包括我们东亚人。
是。那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似距离阿尔泰山脉极其遥远的大洋洲的族群，主要呢是指太平洋的一些海岛，包括澳大利亚的那些原住民，在他们当中竟然有很多人是携带着非常高浓度的单人血脉。那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这个估测的结果呢是介于1.9%到3.4%。总而言之，平均下来其实只比尼人血脉的比例稍稍低那么一点点。
那这真的已经很高嘞，而且相隔那么远。
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由于巴布亚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被认为在5万年前可能就已经抵达了如今的家园，就和我们在旧大陆上的这些智人其实是已经开始分开了，而他们的体内却拥有更加高的丹尼索瓦血脉。因此其实我们也可以推知，就是智人和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种基因交流它应该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哦，这样看来智人走出非洲全球扩散的历史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和曲折。哎，
的确如此。此外呢，在丹尼索瓦人的 DNA 当中啊，还检测到了一种名为 EPAS1 的变异型基因。
哦，这基因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
这个 EPAS1 呢，其实科学家们并不陌生，因为在之前的研究当中呢，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这或许是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关键基因之一。 比如说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族群当中，有 80% 的人都拥有 ePassword， 这就使得他们不会像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我们一样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
哦，那个丹尼索瓦洞穴它的海拔是多少？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丹尼索瓦洞穴的海拔其实并不高，只有差不多700米左右。
嗯，
这是不是也很迷人啊？就为什么丹人他们也会携带有这种特殊的基因呢？
这会不会是他们的祖先啊？可能也是高原上下来的。
嗯，
又或者他们的这一基因恰好成为了智人征服青藏高原的关键呢？
只能说还留下太多的谜团，有待慢慢的去破解
啊！真的是迷雾重重啊。
嗯，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哦，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哦。
其实吧，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话说回来啊，虽然至此人们所发现的所有单人化石少到甚至可以全部装进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但我们也已经可以一窥他们的不同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臼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磨牙，似乎比泥人和智人的都要来得更大。形态特征呢，可以说是在古人类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且呢，在数万年的时间跨度里，因为我们发现呢，就是生活在不同时期的这个单人的牙齿嘛，他们是依然稳定遗传着这样一个特点。
嗯，开始 get 到一点古人类学有趣的地方了，就是哪怕一点点的线索都可以推理出非常多的事情。
是，这也是我之所以喜欢这个领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发现是关于线粒体 DNA 的。科学家们呢，比较了来自三个不同丹尼索瓦人个体的线粒体 DNA， 从而呢就大致估计他们的遗传多样性差异。结果发现啊，他们之间呢是差了86个核苷酸。我们不用去具体了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只要知道对比之下，智人间的最大差异是118个，而泥人之间则只有51个。
哦，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丹尼索瓦人似乎有着比尼安德特人更多的遗传多样性。而且呢，这仅仅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洞穴里发现的单人遗骸，那对比之下，泥人的数据其实是来自于几乎小半个欧亚大陆了。要知道啊，如今遍布全球的智人，我们之间的差异也不过是118个核苷酸，这似乎就已经在暗示，丹尼索瓦人的族群分布范围或许一度非常的广泛。那如果从人口数量上来推测，它甚至有可能超过鼎鼎大名的尼安德特人。
哇，也就是说，在智人到来之前，丹人说不定才是当时非洲以外世界的扛把子。
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我很好奇，就目前除了在丹尼索瓦洞穴的发现，还有多少地方发现了单人的遗骸呢？
嗯，
对了，你开头好像说我国境内也有是吗？
哎，其实目前认为呢，除了丹尼索瓦洞穴还有两处，一处呢就是我国甘肃境内的白石崖溶洞遗址，这个我开头提到，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我们稍后详细说。另外一处呢，则是前两年在老挝的一个名为 Tanmuhao2 的洞穴当中发现的一颗臼齿。
哦，从俄罗斯一直到东南亚的老挝，这个地理跨度已经相当大了。
对，其实呢，如果说这个发现得到证实，这其实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刚才的推测，就是丹尼索瓦人他的分布可能一度是非常广泛的。不过呢，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老挝发现的这枚臼齿，由于地处高温潮湿的热带，这就使得它的遗传物质保留的能力非常的差，遗传物质会迅速的被分解。很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提取出可用的 DNA 信息。不过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丹尼索瓦人牙齿它的独特之处了，因而呢，科学家们是在排除了智人、泥人等其他物种之后，根据形态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
哎，想起了当年的兽族崛起系列，你开篇就提到牙齿的不同是区分一个物种的非常关键的证据啊，想不到在古人类领域依然适用。
是的，顺便展开一下，仅仅靠这颗牙齿，科学家们甚至还可以推测出它主人的性别、年龄。
这么神奇的吗？这个有点法医学的意思了。
其实真的很好玩啊。首先就是根据它的形态得知啊，这是一颗恒牙而非是乳牙啊。小朋友包括做家长的肯定很熟悉这个概念，但是这颗恒牙却几乎没有任何磨损的迹象，你猜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他的年龄其实已经在一个范围之内了嘛，就是已经换了牙了，但是这个牙又没有用多久，所以应该还是很年轻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颗牙根本还没有萌出
哦，
因为其实小朋友在特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他的恒牙就已经嵌在他的颅骨当中了。
是的，如果拍片子是能看到已经排在下面了。
是的，这颗牙可能还没有从牙龈里长出来，那这样一来这个年龄范围就非常非常小了。
那性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实呢，单看牙齿的形态，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性别的人的。但是如果在分子层面分析的话，由于男性其实会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与牙釉质生成有关的蛋白质，因此呢，就可以通过牙釉质的成分去推断主人的性别。而这颗臼齿里面呢，是不含这种特殊的蛋白质类型的，因此呢，就可以得出结论，它是来自于一名年龄大约在3.5到8.5岁之间的小女孩。
哦，虽然这背后的科学方法真的很让人开眼界，但是听到主人年龄的时候，还是不免会有些伤感。史前世界真的很残酷啊！
是的，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夭折率非常的高啊。那么说回来，其实帮助科学家最终做出这名小女孩极有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的判断的理由，还离不开前面没有展开的那个在我国甘肃境内的重要发现。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其实在我国境内也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牙齿，而老挝发现的这颗牙看起来就和我们发现的那颗非常的相似。当然我们的发现其实还不仅仅是一颗牙，而是一块带有两颗牙齿的下颌骨。
哦，这么重大的发现啊，你赶快说一说来龙去脉。
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挺传奇的啊。首先呢，白石崖溶洞是位于甘肃省下颌县境内，其实呢在当地这是一个佛教圣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僧人在里面捡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啊，或者也可以说是化石，看上去呢有点像是一块下颌骨，关键的是上面有两颗牙齿，看上去是有点像人的，但似乎呢又比寻常人的要大不少，而且呢拿起来还是像石头那样沉甸甸的。由于是在佛教圣地里面捡到的，那僧人觉得这肯定是宝贝，于是呢就把它交给了他自己非常尊敬的一位活佛。
哇，这真的是一个传奇故事了。那估计这块下颌骨应该会被当作圣物供奉起来是吗？
其实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活佛啊，其实他挺有科学意识的。他虽然觉得这个东西不简单，但是由于呢他其实和中科院的考古专家是有过一些接触的，也听过他们在做的一些研究，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有帮助的。于是呢就交给了他们。不过呢，由于最初接触到这块化石的几位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重心呢其实是在环境考古领域，所以呢并没有对这块化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一直要到2010年的时候，如今已经是兰州大学教授的张东菊老师，那个时候呢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他呢因为有考古学的背景，所以呢就接手了对于这块化石的研究
啊。噔噔噔噔，主角正式登场了。
是的，那经过初步判断，他就发现这块化石呢应该是来自于一位古人类的右侧下颌骨，颌骨形态粗壮，臼齿很大，而且呢它并不具备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下巴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下巴的部位。
哦，所以就排除它是来自智人的。
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希望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个古人类物种。他们呢其实也首先想到了古 DNA 的方法，不过很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保存的环境并不如丹尼索瓦洞穴那么的理想，这块化石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能够提取出有意义的古 DNA 信息。
那怎么办呢？
别忘了我其实最开始就说到分子考古方法它不止这一种。前面也说过，我们还可以进行古蛋白质分析。蛋白质比起 DNA 呢，它其实有的时候更大，对吧？幸存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它们的化学和分子组成呢更加的稳定，分解速度呢没有那么的快。关键是什么呢？ 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化学结构，它最终是由生物体 DNA 中特异的编码序列所决定的。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物种中相同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其实就可以用来认识物种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
哦，厉害了。所以张教授团队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最终确定了这块下颌骨也来自丹尼索瓦人吗？
正是如此。那根据这块化石中的骨蛋白所反映出的遗传信息，就可以得出它与丹尼索瓦洞穴的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的确是最近的。因此继丹尼索瓦洞穴之后，我们终于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青藏高原的边缘又一次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骨骼残骸。
哇，此处应有掌声。
这个掌声当之无愧啊，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2019年正式发表，很快其实就入选了科学杂志评出的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
的确当之无愧。
根据对化石表面包裹着的碳酸盐包裹体沉积年代的测量，其实团队呢还确认了这块化石它至少形成于16万年前，而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已经远远早于智人抵达青藏高原的时间了。
我很好奇啊，你最开始说最近又有关于下颌丹尼索瓦人的新发现，这又是什么呢？
别着急啊，虽然对于这块下颌骨的研究是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但我们如果严格审视的话，其实这项研究也是存在一些瑕疵的。毕竟啊，这是一块你想辗转了很多次，先是僧人，又是活佛，又是好几任的科学家，而且历经了30多年，对吧？它并不是由考古人员直接出土的证据。
哦，就是如果真的要较真的话，是可以质疑它的出土点的。
我甚至可以说，这可能是丹尼索瓦洞穴里面挖出来的呢。
哦，
对吧？
有可能。
加上毕竟用的是骨蛋白质分析，比起骨 DNA 的证据相对还是弱了一些。
那所以接下来肯定是要对白石崖溶洞进行系统发掘了，对吧？
但其实这个过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其实挺曲折的。你别忘了这是一个宗教场所啊。而且呢，这个溶洞本身在当地还是一个挺有名的旅游景点。
哦，那是挺麻烦的。
哎，那具体过程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张教授他的一个演讲视频啊，讲得很精彩。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时他们只能够偷偷摸摸的，非常浅表的，以游客的身份进行科考，还不能明目张胆的，只能够观察一下，哎，这个表面有没有一些疑似的东西。
听起来怎么这么心酸呢？
哎，是的，就只能捡些小石片啊，慢慢研究。但是啊，也不能说是运气吧，主要还是有这样的恒心。2016年的时候，他们偶然间在洞口的通道处发现了有一处并未覆盖坚硬盖板的松散土状堆积。因为有人来人往嘛，那其实就有一些群众他踢开了一些堆积物，在这个堆积物当中呢，眼尖的张教授就发现了几块不太一样的石头。经过仔细辨认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这是经过打制的古人类用的石器。
哇，那就说明了这个洞里真的有古人类生活啊，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对，就各地的那个博物馆
都有，
对吧？讲原始社会的那个部分其实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石器啊。有了这样一个证据，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申请在这里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了，对吧？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一直到2018年底的时候，他们终于得到批准，可以正式进入到这个洞穴当中开始考古发掘了。不过呢，为了不打扰宗教和旅游活动的正常开展，他们只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内挖掘很有限的面积，总共只有大约11平米的几个探方里边，他们呢是做了大量的发掘工作，但是也就是这样一点有限的面积，他们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的石器、动物骨骼，而且呢还获得了非常可靠的测年数据，更是利用新兴的沉积物骨 DNA 的方法获取到了丹尼索瓦人的骨 DNA 信息。
那这算是板上钉钉了吧？
对，你想就是说出土地点基本上也可以明确，关键这个 DNA 信息其实它的这个说服力就要比骨蛋白信息要强得
多
了。虽然说它并不是直接从遗骸当中提取的，但是现在的方法就是可以从周围的那个泥巴当中，你可以理解为也能够提取出，但它要排除掉很多噪音，比如说微生物的信息或者其他动物的信息，最后就能够锁定是丹尼索瓦人的信息。这个技术其实也很厉害的。
对，
其实你可能也比较关心的就是今年的这个成果到底是什么。
是
今年七月发表在《自然》上的这个成果呢，其实是通过对白石崖溶洞遗址发掘出的2500多件动物骨骼，又一次进行了大梳理、大分析。他们进行了传统动物考古学和骨蛋白组学的分析，特别呢是对其中的2000多件缺乏形态鉴定特征的碎骨。真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吃炸鸡，你可能骨头都咬碎了，就这些小碎片，进行了质谱动物考古快速筛选。研究团队呢就最新得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出土于第三层距今大约是4.8万到3.2万年的一件肋骨标本属于人类化石，而且进一步还确认该化石属于丹尼索瓦人，也揭示了夏河人在青藏高原持续生存到了大约4万年前。
说实话，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第一次听到你念这条新闻的话肯定是云里雾里的。但是现在再听到以后，我只想说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因为的确像你说到，这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你要从一个很小的点，然后能够去找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再去拓展到更多的内容，然后就可能通过毫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最终会描绘出一幅画面。
是的，是的，
然后可以还原出一个物种的样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有没有？
对，你其实说到这个样貌，我前面漏了一个小的部分，我这里可以和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刚刚拿到 DNA 序列，然后也就是一小块手指骨的这个时候，
对，
他们就已经推测出了，不能说八九不离十吧，但是可能有个6677、7788的单人的长相。他们是怎么做的？也是利用了比较流行的表观遗传学DNA 甲基化的这个现象。这个呢说的有点抽象，就简单来说就是特定的甲基化区域它会影响到骨骼形态，而特定的骨骼形态是不是就对应了特定的样貌。
对，
而我们通过 DNA 的读取其实是可以得到特定区域的甲基化的特征的。那么当时他们就通过这个方法推测出了单人的大致模样，而且他们进行了一些反向的比对，就是他比如说去测了人的，然后包括黑猩猩的这个甲基化的这个区域，然后通过这个繁衍就是出他们的骨骼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和我们真实的人包括黑猩猩的骨骼进行一个对比，发现有80%可能是对得上的，当时就得出了一个大致的面貌。而到了后面夏河丹尼索瓦人的夏河骨的发现呢，其实就可以去和当时的预测进行一个比对了。那个时候预测了四个特征，结果发现是三个是准确的。其实我觉得两方面都很厉害。
对，
而我们的这块夏河骨其实又帮助我们得出了更加具体的丹尼索瓦人的形象。你像5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个话题，其实真的进步是非常的大的啊。
对，
还是很感慨的。另外其实我们如果说回头审视七月份的这个发现，大家就会意识到4万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丹尼索瓦人或者我们具体的叫夏河丹尼索瓦人极有可能已经和智人产生交集甚至交流了。另外呢就是他们是梳理了2000多件动物的骨骼，对不对？这个里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物种，小的啮齿类动物，大的那些食草类的，甚至一些食肉的猛兽都有，包括了已经灭绝的现在依然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其实这一方面呢也展现出了就是古代的丹尼索瓦人也好，或者说是更大范围的更广义的古人类，他们的食物是非常丰富的，或者说是食材很丰富，因为不挑嘛，有啥吃啥，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当地动物群落的变化。那如果说我是一个环境生态考古的学者，我还可以以此去推测环境的变迁。
是，
其实在俄罗斯那边这些年也有一些新发现，比如说他们找到了一根很有意思的针，有点像是这个缝衣针，非常的细，而且上面是有磨制的那个尖锐的痕迹，甚至有孔。那么不管它是不是针，其实也反映出了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加工能力。
对，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考古学者其实也聊过，就是怎么看一些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石器，一些基本的就是我制造出来直接就是一个趁手的工具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其实还有对应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开始有意识的制造工具的工具。
哦，对，
所以
我怎么能够把制造工具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是可能我们说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些有意思的其他的话题了，有机会其实可以和大家再来分享。今天我们的录制现场还有一位神秘的小嘉宾啊，
来吧，
小观众来
大家好，我是花花。
哎呦，这花花从一岁的时候就在原样当中登场啊，这应该是花花第一次完整的亲眼看到原来是这样是怎么录的，对吧？
对
啊，感觉怎么样？和你想象中？
本来我觉得原样应该是枯燥的，但听了好像也还可以。
哎，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挺深奥的，你觉得还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话题有故事挺好的
啊。
你听到什么你觉得有意思的知识点了吗？但又说不出来是吧？
对呀、
啊。但应该花花就会觉得，就是考古学家很不容易，对吧？
对、啊。
就一小块骨头都能
怎么
搞那
么
多发现？
什么性别啊，什么都能知道。
哎呀，真的是这个太厉害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了
啊。所以只给他说这么两句话呀。
花花还想分享些什么呢？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哎，但我觉得挺感动的一点就是，开始我也怕花花听得不耐烦，然后子琳其实说，花花如果不行的话，可以上去休息一下。花花说我要听。你是觉得可以听下去对吧？
是吗？
我是觉得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录法、然后听听你们到底是录了些什么
啊？说不定以后花花也可以给我们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了，是吧？
什么力量？
写文案
给你、啊、你这么小就要让人家写文案了？
快了快了，最小的现在五年级就有
啊。写一期什么小学生的，关于小学生生活的内容
啊？可以可以，下周反正我们就要一起同行了啊！
刚才说的那个，马上要看旭东叔叔跳舞啦。是
不,
是不
跳舞，我们看极光，好不好？
啊，你想看极光还是想看？
好，收这个话题，收差不多了，我们
都想看，
都想看，
就是想看旭东叔叔在极光下跳舞
啊！我们到时候一起跳舞，好吧？
不好不好、啊，你一个人来。
啊，花花真的是深得你的这个叫什么“逼人上梁山”的真传。
他唱歌也很好听的
啊！好，谢谢你啊！
听他
大概啊，好了好了，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哎，让花花给大家猜一个脑筋急转弯吧。你说
力气最大的花和最小的花分别是什么？
评论区看答案好不好、
那要么这样，给大家几秒钟的思考。然后
你要破梗吗？
要唱一个歌好吗？唱一句，预备开始。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所以茉莉花是
力气最
小
的，最大的呢？
最大的评论区见吧。
评论区见吧。
评论区见。
这脑筋急转弯啊！好了，那今天的原来是这样，差不多真的就是这样了。
原样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花花，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接着聊。
再见，
再见。